神真的是长阔深高，他们对我们的爱是长阔深高的爱。今天外面有小雨，想起圣经上面说，愿神的灵好像甘霖降下，神的道好像春雨降在我们中间。今天我要分享一个跟这个相关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他在马可福音当中所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可以说是了解耶稣他其他所有比喻的一个关键，它是一把钥匙。什么是比喻？比喻就是用一件事情来去讲另外一件跟它有相似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比喻它可以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箴言警句，也可以是一些短小的故事。而比喻的意思往往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意思在里面。比喻还不只是告诉我们知道这在讲什么，比喻更是呼召我们这些听到比喻的人，要求我们从心态上、从意志上、从行动上有对这个比喻有一个回应。那这个撒种的比喻更是如此，我们就是不单单知道这个比喻它在讲了什么，它是什么意思，更要来看这个比喻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文当如何回应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比喻。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马可福音4:1-20。马可福音4:1-20，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起，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几只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耳，使我们能够听你的道，也求主你的恩高临在孩子身上，让孩子成为被神你来先来祝福，并求你来分出去，来去喂养你的众儿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比喻的场景，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聚集。耶稣他的教导很多就发生在这个加利利海沿岸的很多的城市，这是又一次来到了加利利海边教导人。这里面有极大的一群人围到耶稣跟前，想要听他的教导。那这一大群人都是谁呢？我们从上文看到，耶稣他是在加利利的施工，他在加利利什么赶鬼、医病，而且宣讲神国的福音，以至于他的名声不仅传遍了整个加利利地区，也传遍了加利利以外的地区。就有很多的人从加利利，从甚至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全地，甚至从推罗、西顿，都来到这里来要听耶稣的讲道。那在这一大群人当中，既有舍弃一切来跟随他的门徒，也有那些想要设计害他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希律党人，还有那些污蔑耶稣靠着鬼王来赶鬼的那些的文士，更有一大群的这些看热闹的，他们只是听到了，或者是看到了，甚至经历到了耶稣事工所带来的给他们的一些暂时的好处。不过他们对耶稣的跟随是需要经过考验的，这里他们还没有经历这样的考验。这里面说，因为人基多，耶稣就上了船坐下，群众就在岸边。耶稣从海上发声音来去教导他的百姓，很容易让人想起在诗篇29篇第三节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第十节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稣在这里教导，乃是他作为天国的王来去教导他的百姓，好像神的声音在大水之上来对他所创造的这些百姓来讲话。耶稣他教导的内容就是关于天国，关于天国的道，天国的福音。而他在这里面所使用的方式则是比喻，他讲到用撒种的比喻，讲到点灯的比喻，也讲到祭菜种的比喻。而这里面撒种的比喻是耶稣所讲的众多天国比喻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他好像一把钥匙一样，只有你明白了这个比喻，你才能更好的去明白其他的比喻。而这里面的撒种，它是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农业的一种景象。在这个比喻中，他提到了撒种的人，他提到了种子，也提到了土地。尽管这个比喻我们称它为撒种的比喻，可是你会发现它的重点其实不在撒种，它的重点而在于土地。也难怪有人说这个比喻是一个土地的比喻。我们会先来看这个比喻它所讲的一个内容，就是 what contain， 然后我们会看耶稣对这个比喻他的官方的解释，就是 how interpretation， 我们最后会看耶稣他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跟他的这些听众来去讲神国的福音呢？我们会而且也要看这个比喻对我们今天的这些听众有什么意义，就是 why intention。 我们第一个来看这个比喻它的具体的内容，是在第三节到第九节。耶稣在这个比喻一开始就说，你们听啊，耶稣在这里乃是唤起听众的注意，让他们留意从大水之上神所发出的这个声音，让他们留心听神国的道。这里面他讲到了四种土地。第一种，这里面说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耕种的经验，好像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我们是先犁地再撒种。可是呢，在古近东他们的耕种习惯是有点不一样的，他们是先撒种再犁地，然后把那个土就覆盖起来。而且在不同的土地之间呢，他们通常还有那个很硬的这种小路 把他们隔开。这里面发生的一个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撒种的人，本来他是要向土地里面撒种的，可是这个种子没有落到土地里面，而是落在这种田间的这个很硬的这种小路上。那这样的话，这个种子就暴露在外，它就没有办法接触到土壤和水分，因此它根本就没有机会来生根发芽。你们知道啊，在农田当中有很多的飞鸟，特别是在播种的季节，因为粮食不多，对这个飞鸟来说，它能够找到一个种子，对它来说是一个美餐，是一个大餐，所以它就马上飞来把这个种子给吞掉了。这是第一种土地。第二种土地，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第二种种子跟第一个不一样，它不是落在了路旁，而是落到了土浅石头地上。在加拉利地区，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肥沃的，也有一些土浅石头地。这类的土地呢，就是它下面是有石灰岩，上面只是一层薄薄的这种土壤。那这样的一个种子呢，因为土很浅，所以它可以很快的就发苗，就长起来了。可是呢，正是因为它的长得浅，它没有办法生根呢。没有根的植物，当太阳一来，这个烈日一晒，那这个植物呢，它就整个枯萎了，就枯干了。这是讲到了第二种土地。第三种土地是有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就不结实。这是讲到第三种情况。这一种情况，这个种子落到了那个荆棘堆里面，这个荆棘呢繁殖这个土地里面的各种的杂草。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庄稼啊通常长不过杂草，那个杂草长起来呢，它不仅把它的阳光给夺去了，也在下面把它的养分也给夺去了。这个植物虽然它可以生根发芽长起来，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把它给挤住了，它还是没有办法结实。这里面讲到了这三种土地啊，这三种情况，你会看到好像有一个递进的。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根本就没有开始就被撒旦拿去了。第二种呢，开始了但是很快死掉了。第三种，开始了好像也长大了但是没有结实。其实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结实，就是是失败的。我们知道这三类的种子，三颗种子对这个撒种之人来讲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因为撒种之人他撒种就是来期待有一个收获的。这是前面的啊三种土地，三个种子。我们看第四种土地，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这里面讲到第四种土地是好土，它不仅种子生根发芽，而且它长势非常好，而且结实，结实有30倍、60倍和100倍。这里面讲到它的生长和结实，它用的这个动词呢，它是表示它可以持续不断的生长和结实。这里面看到30、60、100都是描述了一种大丰收啊，表示他们的收成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一个大丰收。那有人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他就说这里面讲到了四种当中三种都失败了，就一种成功，也就是75%是失败的，只有25%是成功的。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圣经并不支持这样的一种讲法，因为前面三种土地他讲到种子的时候用的都是单数，那第四种土地呢，他这个种子他用的是复数，所以他的目的不是强调失败，他的目的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因为你前面看到每一种土地对应一种种子，而后面的一种土地它其实至少是三个种子，也就是说耶稣用三个成功的种子来对应三个失败的土地了，其实是来强调只有这个好土才是这个种子，才是种子的最佳的去处，只有这种好土才能使这个种子来给这个撒种之人带来收获，给他带来喜悦。那耶稣在讲完这个比喻，他再次强调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下来我们先跳过这个比喻的目的，我们直接来看耶稣他对这个比喻的解释。不过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之前，他反问他的门徒，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需要指出的是，耶稣他讲这个比喻，他是讲给所有的听众的。可是耶稣在解释这个比喻，他只有解释给他的门徒的。我们知道，看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这个他的门徒对耶稣他的反应是什么呢？通常他对耶稣的道，要么是完全不明白，要么是听得一知半解。比方说耶稣他刚行完他的五饼二鱼，门徒就纳闷，因为他们对五饼二鱼的理解只是停留在吃饼得饱的阶段。尽管门徒他的理解是很慢的，甚至有的时候是误解的，可是因着他的门徒愿意放下一切来去跟随主，所以主就特别将他这里面的比喻来去解释给门徒听。耶稣解释到，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就是道，那撒种之人就是耶稣他自己。种子这里面讲到是神国的道，是神国的福音。那神国的扩张跟这个世界上的国扩张是很不一样的。世界上的国是通过政治、通过武力来去扩张的，神国的扩张则是透过福音的宣讲来去扩张的。福音先要得着我们自己，再要透过我们来去得着更多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的事工当中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赶鬼、医病和宣讲神国的福音。这三个不能单独去看，需要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他的鬼被赶出去，如果他里面没有接受耶稣，没有接受神国，那这个鬼还是会回来的。如果一个人他生病了，被医治了，可是没有接受神，可是他的最终他的病还是会回来，还是要死去的。只有接受了神国的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才有一个真正的生命，魔鬼撒旦才不会继续来去要抢夺他的生命。神国的道需要听众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对于道不同的回应，正好像不同的土地对于种子有着不同的回应，不同的回应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来看第一种，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撒旦就是那飞鸟，他要把人心里的那个道要夺去，使原本就不可能生根发芽的道更不可能生根发芽，也就完全没有机会来去结实。耶稣他对天国的宣讲，其实他是在挑战撒旦的国。耶稣要重新得回被撒旦掳掠的这些灵魂，耶稣想要借着这个天国道的宣讲来将这些人他们的灵魂来得回，使他们来进入神的国。神的道是耶稣来去攻击撒旦的国，来去扩张神的国的他的重要手段。而且神的道也是属灵征战当中有力的武器，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那里面讲到，唯一的一个进攻的武器就是什么？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撒旦当然知道这个，所以撒旦他总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把人心里耶稣的道从人心里来去夺去。这讲到是第一种不结实的情况。那这一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类人是他们听了神的道，他们要么是对神的道完全的拒绝，要么是对神的道漠不关心。这样的话，这个道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人心里来扎根，以至于不能结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这类的人，他们可能是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些兴趣，甚至想要来教会听听看，想要看能不能得到实际的帮助，能不能使他的心灵因为宗教寻求一些宗教的安慰。可是真的这个道听到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跟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这个道就没有办法去影响他的生命，在他生命当中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有可能是这个人他很感兴趣圣经，他把圣经当成跟其他的知识一样，好像看菜谱，好像写程序一样，只是多一个技能，多一些知识。这些人甚至还可以教圣经，这些人可能在神学院做神学教授。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情况。你想一想，这些人每次来与神的道相遇的时候，他都要硬着心，刚硬的心来去抵挡神的道，来用不信的心来去抵挡。我们知道这个审判是很严重的。当人的心不与道发生关系的话，那这个道就很容易被撒旦就夺去了。他不仅失去了这个道，也其实也就失去了他的生命。这是对第二种土地的解释。我们接着来看第三种，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几直为了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第二类人呢，他们听了神的道，他们脸上甚至还有喜悦，甚至有感动的泪水，但是他这种看似很积极的反应，可能只是一些情绪上的表达，而不是真正的从心里来接受神的道。我们知道没有根的植物，它是经不起这个外在环境的考验的，没有根的信仰也是经不起逼迫患难的考验的。对于有根的植物，我们知道太阳照射的时候它会长得更茁壮，可是如果没有根的植物呢，太阳一照马上就枯干了。这里面讲到了为道受患难受逼迫，这个就是那个太阳。我们知道主耶稣自己当他去传神的道的时候，他自己也是遭遇各样的患难和逼迫，他遭遇宗教人士的逼迫，他遭遇罗马当权政府的逼迫，他也遭遇他的家人，他的邻居，甚至他的门徒的逼迫和背叛。那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做他门徒的人呢，其实我们应当期待我们会遭遇像主一样的患难和逼迫。这种逼迫有的是言语上的，有的是身体上的，有的是二者兼有，有的逼迫是从政府上面来的，也有的就是在我们社会身边的社会生活当中的这种逼迫。我们知道没有根的植物跟有根的植物在太阳晒之前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还没有经过这种患难和逼迫的考验的时候，看起来生命都是一样的，可是一旦经患难来了，人的生命立马就显出他们的不同了。在我们的教会历史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几年前我跟国内的一个老弟兄聊天，他是在解放前就念了大学，在大学当中有基督徒的团契，他给我拿出有一张50年的一个照片，他很清楚地告诉我这些人都是谁。我们知道国内上个世纪经历了很多的运动，文革啊，那在这各种的逼迫和患难当中，他说一大半的人都跌倒了，其中就包括他们当时团契的主席。他甚至可以告诉我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也有一部分人因着这个道他们就作奸，也有的殉道。那这个解放以后呢，就是环境好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这些曾经跌倒的人，有一些人回来了，而且被神使用，但是更多的人，这些跌倒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了。我们知道其实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当这些逼迫患难来的时候，你发现马上就分辨出来你对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怎样的一个持守。我们在北美可能不像中国过去的那种情况，也不像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所遭遇的这种身体上的、所政治上的直接的逼迫，可是我们在北美很多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很多是言语上的这种逼迫。我们知道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都受了很好的教育，也都找到很体面的工作，可是你会发现在你的工作场所，你会发现 no politics， 不能谈政治，不能谈 religion， 不能谈宗教，就整个环境你会发现它对信仰其实是一种压制的。那在这种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对我们信徒是一种考验， 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说他在公司工作十几年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因为他知道他身边的环境，当他承认是基督徒的话，他就会带来很多的不便，而且别人会拿这个来跟他讲。他后来又做了一个决定，说不能这样了，我要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我不应当以主的名为羞耻。所以他就很多祷告，他就开始在他工作的这个场所来去见证神。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如果我们在人前都不敢承认的话，那我们见主的时候主也不承认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来去积极的来去见证我们的主。这是第三种，第二再看这个第三种，撒在这个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就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呢，就是这里面讲到的荆棘，他们一起把这个道、人心里的道给挤住了，使这个道不能在人的生命当中去结实。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他们的时间分为这个时代和那将要来的时代 This age and the age to come。 那这个时代呢，它是以钱、权、名、利、情欲为追求，来吸引人来向他下拜，其实是向撒旦下拜。就以金钱为例，我们大家都讲什么金钱是中性的，是不是？可是你知道金钱一旦跟人结合起来，这个金钱就不可能是中性的，因为这个金钱可以被人很好的使用，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金钱也可以被人使用来做很多的恶事，招来咒诅。其实这个金钱呢，它具有非常具有迷惑性、欺骗性，因为金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金钱给我们带来一种虚假的重要感，就是 false security and false significance。 要知道金钱它是一个好的奴仆，但是金钱却不是一个好的主人。一旦你让金钱成你的主人，你就很惨，他会 abuse 你，他会虐待你。这里面讲到这个今生的思虑、金钱的迷惑，为什么这里它会变成荆棘呢？因为这些东西它其实会在我们心里跟神来竞争，来去竞争我们是要对这些东西委身来去敬拜这些东西，还是我们要对神有委身来去敬拜真神。我们知道人不可能敬拜两个主的，当这个选择来的时候，这种人就被检验出来了。当你去选择主还是选择金钱，你是选择天国还是选择今世，你是选择公义还是选择你个人的私利，你会发现这类人呢，每当遇到选择的时候，他会选择自己的私利，他会选择今生，他会选择金钱。当他这样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的道。那这样的话，你会看起来这类人好像跟前面有一些区别，其实他们的结局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钱、权、名、利、情欲是我们这个时代争相追逐的东西，基督的教会和这些基督教的组织也没有免疫。关于这些，你会发现耶稣包括其他的新约的作者对于这些的都有一些很深刻的教导，圣经里有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教导。耶稣这样去教导是因为知道这些东西太容易把我们挤住，让我们对这些东西有委身，让我们去敬拜这些东西而远离神，而没有办法单单来敬拜神。就拿钱为例，在教会当中有两种极端的教导，一种教导说什么呢？好像金钱是肮脏的，金钱是不属灵的，所以我们在教会不应当谈钱，基督徒之间不能讲钱。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极端的教导是什么呢？是说金钱是衡量神对我们祝福大小的一个尺度，我们钱越多就是神祝福我们越多，我们钱少就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少， 我们穷，那是一个穷的鬼，我们要奉主的名赶鬼，你就富了。哇，这些教导多么的吸引人，多么的漂亮，很遗憾不是出自圣经。这种教导呢，他们甚至会说，你凭着信心求，都是扣的圣经的，你就得到了，就是你 name it, you claim it, 你就得到了。你发现这些都是那种所谓的prosperity gospel。那针对第一种误解呢，你知道吗？耶稣在他所有的讲道当中，金钱是他很重要的一个 topic, 是他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如果不是第一，也在前三名。所以说基督徒谈钱不代表着他不属灵，基督徒不谈钱不代表着你属灵。我们基督徒要很清楚，就是圣经关于金钱的教导，而且因着主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如何在金钱上面做一个好的管家。我很难想象一个不清楚不明白没有成为很好的金钱的管家能够成为主的很好的有见识的门徒。因为在金钱上你出现问题，你的生命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的。我认识一个年长我几岁的一个弟兄，他跟我的信仰背景非常的相似，他也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在大学的时候做团契的主席，非常的积极的传福音，逢人就传福音，甚至到教室里面站到讲台上就跟大家来去传福音。那毕业以后他做了大学老师，那他也是因着这种热心呢，他就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开始了一个教会。慢慢的他发现，哎呀，他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服侍了，他发现他身边的人都开始有很好的车啊，很大的那个房子，他就慢慢的说，我也要在这个方面有一些成就，我要既要在这个方面成功，要在世上也要成功。他就慢慢的他就开始了 business, 做得越来越成功，慢慢的他在教会的服侍就越来越少，到最后就完全没有服侍，再后来干脆不来教会，再后来连消息都听不到了。我们知道这些财力对人的吸引呢，对人的这种诱惑是很强烈的，如果我们没有抓住神的道，这东西很容易在跟神的道竞争当中，我们就选择了这些金钱，我们向他下拜。其实不仅是金钱，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方面。我们最后来看第四个，就是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也有100倍。什么是好土？好土不在于它表面上看起来如何，而在于它内里的品质，而它的好在于它对神的道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好土就是听了道领受并持守，而且到结实的。第一类人呢，他是听了神的道可是没有领受，第二类人和第三类人，他们是听了道也欢喜领受了，不过他们的欢喜领受是肤浅的，是没有尾声的，是不肯付出代价的。第二类人没有结实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跟外界的患难来的时候他们就跌倒。第三类人没有结实的原因是因为被着今世的这种思虑，对金钱的这种迷惑，还有其他的一些私欲，把这个道给挤住了，他一样没有结实。也只有这第四类人，就是真心听了道而且是真心领受而且结实累累。他们能结实不是说这些人他不会遇到像前面的遇到这些外界的试炼，包括他内里的这种私欲的试探，而是说这类人他能够把他们的生命深深地扎根在神的话里面，使他们的生命在面对这种试探和试炼的时候，他的生命愈加的成熟，愈加的老练，而且是满怀盼望。这类人呢，他们是那些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他每天不只是为着吃穿而挂虑，而是选择积攒财宝在天上，不只是为着子孙后代，为着自己来积攒财宝。他们选择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成为跟随耶稣的人的榜样，而不是成为辖制人抬高自己的手段。那这类人呢，他们面对患难他们可以站住，面对诱惑他可以拒绝，他们的生命就结出这种丰盛的果实，结出30倍、60倍和 100倍。这里面说三种的不同，不在乎他们的不是比较，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方面经历有一些生命的见证，我们就看不起那些没有经历的，也不是说因为我们特别想要那一种可是我们没有经历我们就看不起自己。我们知道神的家是很大的，大家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对神的经历都不完全一样，神给我们的恩赐也都不完全一样，我们不要比较，也无需增进，我们要学习去欣赏，欣赏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做出不同的这种美好的见证。我跟一个弟兄聊天啊，他是一个小组的组长，他就说其实啊，作为服侍真的要自己完全的摆上，用你的生命去服侍，当你这样去做的话，当你把你的生命扎在神的道里面的话，他真的就看到他的小组里面的组员的生命是有改变的，看到很多人就是开始来去接受福音，来去相信福音。怕的怕就是我们把服侍当成我们的一个业余爱好，一旦我们的自己的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放下了就是服侍。如果我们这样的服侍在弟兄面前，在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服侍的话，你自己知道，弟兄姊妹也知道，那这样的见证是很难带出这种生命见证的。我这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非常的阿们啊，确实看到当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是会影响到另外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看完这个撒种的比喻还有对比喻的解释之后呢，我们来看耶稣在这里为什么他要用比喻，他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耶稣在这里面说他使用比喻的目的有两个方面，对于外人来说呢，他使用比喻是为了隐藏神国的奥秘，叫他们不知道。对于主的门徒呢，使用比喻是为了让他们明白神国的奥秘，而且有积极的回应，从而进入神的国。圣经所讲的奥秘不像我们通常所讲的那种神秘，更不是外邦宗教所讲的那种神秘。因为外邦的宗教它是充斥着很多神秘的教导、仪式和习惯，而且你还要跟所谓的大师建立关系来进入更深的境界。这些教导都是出自魔鬼的，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所讲的奥秘它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神对人有意的隐藏，及至时候到了，神就将他的心意启示出来。奥秘强调的是神的主动的隐藏和启示，而非人的各种奇怪的教导和仪式。耶稣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神国的奥秘只是给门徒，而不是给外人的。他使用的方法就是比喻，向外人他是隐藏的，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耶稣在这里他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第6章9到10节的经文，他引用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讲神的道是要带来审判的，神要审判他的百姓是因为他的百姓犯了罪。这里面他讲什么意思呢？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其实是跟拜偶像、跟偶像是相关的。外邦的偶像是什么？外邦的偶像是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手不能做，有腿不能行。圣经又说拜偶像的就跟他们所拜的偶像一样，这里面是在讲那些拜偶像的人，就是说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人心里如果住着偶像的话，他们是一定会抗拒神，去抗拒神的道的。前面三种土地就是讲了这种似乎是接受福音，表面看起来很火热，但是他们没有生命的见证。不过神在审判的信息当中也包含着安慰的信息，安慰的信息就是要人悔改。 如果人悔改，这些审判的信息就不会临到人的身上。如果人继续硬着向进，审判已经开始了。那是不是说这些门徒、这些宗教人士，包括这些大众，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呢？其实不然，因为你会发现，这些普罗大众，包括这些宗教人士，他们后来还有人悔改跟随耶稣的。比如像说保罗，他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从一个逼迫的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那是不是门徒就一致是 secure 的呢？是安全的呢？十二个门徒当中就有一个卖主的犹大，所以说在主再来的之前，所有的都是 dynamic 的，都是一个动态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牢牢抓住神的道，我们要这个道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长大，而且要结实30倍、60倍、100倍。相反，如果我们是拒绝神的道，如果我们是用不信来去面对神的道，其实我们就是在拒绝神他自己。那这个时候，神的道就成为我们的审判了。我们需要警醒，因为撒旦他总是想办法把我们心里的道给夺去。我们需要在神的道上面下功夫，让道在我们心里扎根，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不至于跌倒。在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分辨，能够拒绝神他的道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可以最后以以赛亚书55:10-11作为结束。这里面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心里的光景如何，让我们成为好土。如果我们里面有荆棘，求神挪去，让我们抓住神的道，而不是这些荆棘。主啊，真的是你的道如春雨降下，降在我们心里的我们的心土之上，能够滋润它，使它能够使里面的道能够生根，能够发芽结实，喂养我们自己，也喂养身边有需要的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